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与你有约，
与你一同听见
救恩的和声。
世人铿锵有力的我要永远年轻的宣告，是虚弱心灵下意识的表现。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一年四季在我们这里分外分明，不管有人是否还留恋冬日的白雪，春天如约而来，这个约莫不是上帝放在大自然中的律。春天也是小姑娘的脸，说变就变。这不，我们这里温度大跳水，从两位数下降到了负数。然而不管怎样，春天毕竟来了，天气毕竟一天比一天的暖和起来了。据说每年亚马逊雨林的雨季来临时，年轻的支流奔腾喧嚣，可地底深处的暗河始终以静默的姿态滋养着古老的榕树。当地的原住民相信，真正维系森林生命的不是那些地表可见的激流，却是那些深藏岩层、沉淀千年的隐秘水系。这样的生态恰如其分地描绘了生命的本质，青春的表层活力终将汇入灵魂的深层河道，在看似衰退的表象下，永恒的春天的讯息正在悄然涌动。我的春天，一起来欣赏。
我看见花开了，我织出你一幅画。现在的我不一样，因你活在我里面。美好事一发生，一朵朵地在绽放。第二夜翩翩起舞，百花争艳在起放。我要来跳支舞，欢乐地赞美。我心中的亮光，我口要唱新歌，喜乐地欢唱。你是我的春天，我心中的阳光，你心中的阳光，你是
前些年关于基因的话题甚嚣尘上，科学家们言之凿凿地说人类的生命轻轻松松达到120岁，据说硅谷的科技大佬们正在排队注射一种叫做端粒酶激活剂的，目的就是抗衰老。相关的专业教授每天也用一种智能手表监测着自己的褪黑素水平，这些现代化仪器都在表示着人类进入了抗拒衰老的集体焦虑里。可是朋友，你若将自己短暂带入后再思想，就会发现当人类将生命简化为生物机能，简化为多巴胺的分泌曲线，它一定陷入了存在主义的困惑，那就是只看见光谱的碎片，不见完整的光源。就好像以色列人旷野抱怨玛纳单调，却忘记每日天降粮食，这本身就是神迹。神经科学家说，人类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在25岁之前完成发育，这个掌管判断力的区域成熟的时候，正好是青春莽撞消退之时。这不也暗合了传道者的智慧吗？凡事都有定期。年轻时的探索热情和暮年的沉淀智慧，本是造物主设定的互补程序，今天人类却像执意修改代码的程序员，在抗拒自然法则中耗尽生命原有的诗意。春天的小雨，一起来欣赏。
寒冷的冬季已悄然离去，温暖的春天已静静来临，轰隆隆淅沥沥滴答答，天空中飘起了小雨，它在冲刷着污浊的空气，它在滋润着干燥的大地。春天的小雨落在我窗前，一滴滴的雨点，一丝丝晶莹。它淋湿了我的心，它模糊了我双眼，我的心在哭泣，我将悲伤装进口袋里。我的心在哭泣，我将岁月洒在土地里。钻进口袋里，我的心在哭泣，我将岁月洒在土地里。希望发芽开花结果，
稣和希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让天国的节奏
唤醒沉睡的心灵。
一起来拍手！
这里是
与你有乐，
那是值得。
与你有乐正在进行中。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此时的你可能正在经历身体衰老带来的各样限制，然而你有感受吗？生命到了这个阶段，反而成为聆听上帝微小声音的最佳时候。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写启示录时，想必双手早已老迈，甚至被锁链磨出厚厚的茧也未可知，然而他却看见了七灯台照耀的永恒异象，写下了启示录。他的肉体衰微时，灵性视力却穿透了时空的帷幕，看见了宝座前的玻璃海。朋友啊，年岁的重力不该是拖累，是沉淀永恒价值的必须压力。这个对比狠狠地撕开了物质世界的浅薄表象，那就是肉体衰残与灵性洞察往往成反比增长。就像古教堂的石柱，越是承受岁月的风化，越能够显露出当初斧凿雕刻的深意。据说挪威峡湾的冷水层始终保持4摄氏度，这个奇特现象使得深海生物在冰封时节仍旧充满了生机。那属灵生命是否也遵循这个规律呢？当表层激情冷却时，底层的永恒之爱反而更加的活跃。诗篇作者年老发白的时候仍要诉说神的作为，我想这不是勉强维持的宗教热情，却是深水层的生命自然的涌流。我深深渴慕，一起来欣赏。
Thank you.
葡萄在每年秋天的时候成熟，可是为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美味的水果，人们把葡萄制成葡萄酒或葡萄汁儿。今天很多人喜欢每天小小的喝杯葡萄酒，甚至有国人在法国买下了上百年的农场，里面存放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葡萄酒。掰饼聚会时，教会以葡萄汁来代替主耶稣的宝血。朋友，你知道吗？有些教会用的葡萄汁是在橡木桶经历了十年的沉默期才成为圣餐酒的。这个酿制过程恰似信仰生命的成熟。年轻时的炙热奉献需要岁月的沉淀，才能转化为滋养万代的属灵醇香。那些你看似自己已经消失了的好奇心，实际在更深的维度转化为对永恒奥秘的渴慕。有一年春天，我去到北京的后海，那里有800年树林的垂樱，主干早已枯朽，可是每年春天仍会有新枝从裂缝中绽放繁花。这樱花树见证了超越生物学的生命法则，那就是当人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创造的主，衰残的躯壳成为了新生命的器皿。或许这就是保罗所说，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的奥秘所在吧。不是否定衰老的痛苦，而是在皱纹深处发现恩典雕刻的印记，在真实可见的体能衰退中听见永恒心跳的共鸣。除你以外，一起来收听。
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声飘扬，约在心间。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聆听歌声，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虽然是生机盎然的四月天，然而教会里有不少老的弟兄姊妹，常常从他们脸上看到年岁老迈时的孤单和无助。疫情以前，教会里有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的，他们回来时与大家分享说，导游带他们走过耶路撒冷西墙的古老石阶时讲，这石阶经过了3000年的踩踏，凹陷处常常积蓄着闪亮的晨露，大家定睛一看，真是如此。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石灰岩台阶的磨损程度呈现奇妙的规律，那就是越靠近圣所的阶梯，这凹陷就越深，这也无意中揭露了属灵定律，岁月在肉体刻下的痕迹，恰恰是灵魂攀登圣所的印记。年岁增长，不是向着虚无的坠落，是沿着永恒阶梯的攀升。据说黎巴嫩的香柏木在幼发拉底河漂流3年，才被当年的所罗门选为圣殿的栋梁。这3年的浸泡岁月，更不是无意义的等待，是让树脂渗透每道纤维，预备承受金灯台的重量。亲爱的朋友，你我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皱纹爬上眼角，那不是青春的退潮，仿佛永恒的光芒在身体帐篷的投影。或许这就是保罗所见至战至亲的苦楚背后那个荣耀的逻辑所在。每一个正在朽坏的外体都是承载不朽的瓦器，看似衰残的年岁，实际是通往永恒圣所的香柏阶梯。瓦器里的宝贝，一起来欣赏。
有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出于我们。我们有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出于我们。所以我们不丧胆，外境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真至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我们有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出于我们。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出于我们。所以我们不丧胆，外衣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真至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与你有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陪伴，咱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丧胆，外衣虽然毁坏，内心一片心思。